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哈。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恩典，召聚你自己的儿女在这里。主啊，求你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当中。主，你说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你就要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求你亲自的来教导我们，圣灵亲自的来开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眼睛，开通我们的心。主啊，好叫我们能够听见主你自己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主啊，求你把你自己的话语扎根在我们的心中。主啊，好叫我们知道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当如何行。主啊，愿主你自己圣灵亲自的来教导我们，在我们心中做那感动的工作，好叫我们从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能够有所收获，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改变。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我是 Cindy 师母哦。那我今天第一次在这边上课，也是第一次用这个 streaming，所以有一点紧张，脸上的表情可能会有点僵硬哦。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不要介意哈。那上个礼拜呢，这个师母跟我们上的课是有关于这个属灵征战，对不对？好，那也教导我们要回去操练祷告，1小时的祷告，对不对？好，那请问弟兄姐妹回去有没有操练？有没有操练？操练的请举手。我有看到有姐妹们操练啊，大家真认真哈，加油哈！就算没有1小时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先从这个短时间开始，但是至少是每天持续性的操练啊，因为持续性的操练是一个习惯的养成哦，是一个好习惯的养成。你有没有听过这心理学家说的，是需要21天的时间哈，就会成为你的内化哦，所以我们可以开始从短时间的不断的操练哈。好，那这就是我们有关上个礼拜操练，就是问候一下大家，等一下呢。在课堂上的最后呢，我们也会让大家来讨论。好，其中有一个题目呢，就是让我们去讨论哦，在有关我们过去这一周，我们当我们操练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样新的领受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今天我们要来上的课程，叫做仆人的生活，还有聆听神的声音哦。那我把这个课本的页数我都打在这上面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去看哦。那如果你看过我们的课本的话，你就会发现哦，其实我们的课本呢，一直在第一课开始就一直在讲我们的身份的问题。当我们进到神的国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这种不同的身份，对不对？哈，它包括上帝的儿女，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哈，也其实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到我们是神国的仆人。哈，我们是神的仆人哦。那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哦，想到仆人，我们会想到什么呢？当你听到仆人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听命令的，很好哈。那还有没有主人？哈，仆人的相反，主人，对不对？好，听要听主人的，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想到仆人的一种状况哦。那我特别想问大家一下哈，那想到神国的仆人，你又会想到什么呢？跟这个世上的仆人有什么不同？服侍人哦，服侍人哦，就不再只是服侍主人了，是不是？好，很好哈，这个看见很好。还有呢，是神的仆人，那跟世界的仆人有什么差别？就他的主人是神，是不是？那主人是神，跟人是你的主人有什么差别？太荣耀了哈，我们是神的仆人，很荣耀哈，很好啊，弟兄姐妹们都回答得很好哈。那我们还可以从一个地方来想一下哈，就是我们跟这个主人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忠心，好，除了忠心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跟我们这个神，哦，这他是我们的主人的关系，跟世界的主人的关系有什么样的不同？神的仆人要顺服他，嗯，还有没有？我们的主人很爱仆人，哈，好，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区牧馆不一样，哈，对，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关系哦，好，跟世界上的主人的关系不一样。虽然有的时候世界上的主人可能跟他仆人的关系也很好哦，但是呢，跟我们这个神的这个作为我们主人的这个关系最大的不同，其实那个爱的关系是很不一样。因为我们除了仆人的身份之外，我们也是神的儿女哦，所以你可以想见哦，那个爸爸妈妈对 对孩子的爱，哈，那个孩子的身份一下是孩子，哦，一下其实他又要因为爱，哈，所以他愿意出来服侍神哦。所以这是我想要特别的来强调一下，当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呢，虽然我们神称呼我们为他的仆人，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但你一定要紧抓住那个关系，那个是根源，哈，那个是我们服侍的根源。有这个爱的关系呢，你跟这个主人之间哦，你那个服侍才没有任何的拦阻哦，你那个服侍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果效哈。所以我们先把这样子的一个基础，我们把它抓稳哦。你做仆人的时候，最重要是要跟你的这个主人，爱你的这个主人建立那个爱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之下，你再去服侍哈，你再去服侍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哈。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今天会上到的是仆人的生活，还有聆听神的声音。那在仆人的生活上面呢，我们其实最重要哈，最这个重点学习呢，就是学习有关圣灵的充满哦，不只是圣灵充满的意义哦，还有包括这个课本上有告诉我们如何的去被圣圣灵哦，那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会讲到聆听神的声音哦，聆听神的声音。那这个课本上面特别强调哈，聆听神的这个聆听式日志要去怎么样做哈，所以这也是这个我们在上聆听神的声音的上面的一个重点哈，一个重点。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一部分哈，仆人的生活哦。那我们首先当然是需要过滤一下，好，先去过一下我们对于圣灵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哦。因为仆人的生活呢，我们必须在圣灵里面装备，所以我们能够开始去服侍神哦。所以我们必须先认识一下到底谁是圣灵哈，谁是圣灵哦。我相信这个概念大家都有哈，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哈，圣父是神哈，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哦。但是圣父不是圣子哦。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好，三个位格，但是却是只有一位神。什么叫做位格呢？位格的意思呢，就是代表他有整全的思想、整全的情感跟整全的意志哦，所以圣父他自己有整全的思想、整全的情感、整全的意志，同样圣子也有，圣灵也有哦。那我们来看一处的经节，就是在《使徒行传》的这边哈，这边呢是彼得所说的一句话哈。当彼得对这个亚拿尼亚说呢，哦，你不是欺哄人，而是欺哄神了哈。其实呢，这是当时亚拿尼亚在欺哄这个圣灵哦，所以彼得在这边就很明确的说，这个圣灵他就是。是神，圣灵他就是神，他不只是一个能力，他不是一个能力而已，也不是一个彰显而已，而是他是那一位神，这一位有位格的神，是三位一体当中的那一个位格。所以这是我们要先首先要知道的，圣灵他不是能力，他是神，他就是神。好，再来我们来看哈，圣灵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当我们受洗信主哈，当我们接受耶稣得到这份救恩了之后呢，圣灵他其实就是住在我们的里头啊。那师母呢过去在这个课堂上一再强调哈，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是有印记哦，是这个师母特别提到印记是在我们的额头上哈，所以圣灵是在我们的内住在我们的里头，他是24小时与我们同住同在的。好，在这边呢经文就写到哈，说我若不去哈，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哈，就差他来哈。所以呢，这个他呢，就是指的是圣灵哈。他就是指的圣灵。圣灵呢，在这边呢，耶稣说他就是保惠师。那什么叫做保惠师呢？保惠师的意思呢，他就是他会引导我们，他会看顾我们，他会教导我们，甚至呢，他会保护我们。他好像是我们这个24小时的导师哦，或者是24小时的保姆。或者是保镖啊，他是24小时与我们同在的那位神，他是内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位神。虽然我们好像感觉不到哈，但是呢，其实借着一些事情哈，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时候呢，其实都是圣灵在帮助我们，在引导我们的哦。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哈，这里在讲到说圣灵哈与我们同在。刚刚说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现在是圣灵与我们同在哦。那当圣灵与我们同在，它彰显出来的时候，就会带出能力，带出能力哦。这边呢，耶稣就说到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哦，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灵呢，它还有一个方面哈，可以来帮助我们，就是让我们有能力哦。那我们有能力要做什么呢？ 我们有能力要做什么？你看这个经文他怎么说的？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造福别人的见证，做主耶稣的见证，能够帮助别人，对不对？让从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见证上帝的荣耀，哈，见证上帝的一个能力，哈。所以当圣灵他彰显出来他的能力的时候呢，其实目的就是要我们去做见证。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我们在服事当中，圣灵是这么重要，哈？因为只有圣灵可以给我们能力。那能力的这个目的呢，给我们能力的目的不是要彰显我们的荣耀，而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哈。所以把这个概念也一定要记清楚。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不要偏斜了那个目标。你的目标是上面的那位神，哈。你的目标是要荣耀上面的神，不是荣耀我们自己，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章哈，那在课本当中呢也提到说，我们人哈会对圣灵有几种反应哦。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圣灵是如此的重要哈，那但是呢，我们人因为对于圣灵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错误认知哈，或者是我们对它不熟悉哈，所以我们会产生很多不同的反应哦。在课本当中就提到哈，第一个反应叫做抗拒圣灵的反应哈。那在这边《使徒行传》这边就讲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哈，时常抗拒圣灵。那这节经文呢，就是在使徒呢在讲这一切这个所谓的宗教人士哦，当他们呢看到明显看到是一些出自于神的作为的时候。后，他们心里就非常的刚硬，不愿意去接受这是来自于神他亲自的医治哦，所以这就是使徒当时骂他们的一种情况，他们内心的一种抗拒的情况哦。那其实呢，在这个福音书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法利赛人，当这个耶稣去这个安息日比如说他医治这个枯干手的病人的时候，也有这种状况发生，对不对哈？这些法利赛人呢，他心里想的呢，不是感谢耶稣哦，医治这个枯干手的病人，他不是起了那个怜悯的心，他反而呢是起来哈，想要抓住耶稣在这个安息日上哈医治病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违规哈，想要去控告耶稣，所以他这样子的心态呢，其实他就是把这个圣灵哈挡在门外，不仅是挡在门外哦，他还是用一种很恶劣的态度哈。不欢迎他哈，所以这样子的心态就叫做抗拒圣灵哦。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我们应该没有啊。也许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可能有哦，但是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通通应该都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哦。好，那再来第二个反应叫做叫圣灵担忧哈，在以弗所书这里讲说，不要叫神的灵担忧，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啊。那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种状况呢？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人跟人这个相处过程当中，别人难免会得罪我们，对不对哈？我们有时候就好像会怀恨，对不对哈？我们会记仇，对不对？然后也会在心里面不断的complain 哈，会抱怨哈，或者是甚至是咒骂别人哈，这种东西呢，在我们心里面呈现一种很负面的这种瑕疵的时候，这种情绪的时候，这些情形呢，都会叫我们的圣灵担忧哦，因为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哈，这个圣经上也说哈，他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对不对？当我们有存留这些的负面情绪在里头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生命得着释放，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领受从神而来的丰盛哈，所以这样子的情形呢，是会叫圣灵来担忧的哦，所以这是第二种哈，人会对于圣灵的一种反应，一种错误性的反应，就是让他担心，为我们的担心。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种反应叫做消灭圣灵的感动。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就讲到，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有，对不对哈？那因为我们刚开始我们都对圣灵很不熟，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心里很害怕，我们就会做到这件，我们就是不小心会消灭圣灵的感动，对不对？好，我自己其实有很多失败的例子，很多次其实都是跟救恩有关，包括我自己，好，包括我的家人，就是因为我消灭圣灵的感动，没有抓住那个机会，好，或者是当时我根本就不晓得那是来自于圣灵给我的感动，好，我以我自己做例子，好，也是惨痛不堪的一种经验哦。我自己其实我的家是我的父母，我的父亲他从小就受洗了哦，但是他是那种 比较歪歪倒倒的基督徒，就他受洗之后，他其实去教会的时间，他 commit 在神的面前的时间其实并不多。所以我只有在这个幼稚园以前，大概两三岁被带到教会过，好，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了。那在大概在高中还是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个朋友，他是基督徒，他就带我到台大对面的那个华严堂去聚会哦，那是一个布道性聚会，我当时根本就不晓得是那个是什么聚会，但是我就他叫我去，我就去了这样子，因为我对基督教其实我并不反对哦，所以我就愿意去。那其实，在那场聚会当中，我的心里是很受感动的，而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哦。但是他跟我们说，当着前面台前的人跟我们说：“哦，你有感动的就走到前面去，或者是举手哈，他带你走到前面去。”我连这个东西我都做不出来，你知道吗？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常常就是有一种很错误的观念，就是每当我们小的时候，老师问我们问题要举手的时候，我们都会同学都会骂他说：“你爱现，你爱现，你爱现，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被那个东西挟制住，你知道吗？当圣灵来感动我的时候，我都已经哭了泪流，还不敢走到前面说我愿意相信耶稣，我愿意接受耶稣。所以那一次呢，我就真的就错过了这个机会，就是能够来到神面前真正接受耶稣的一个机会哦。一直到四五年之后呢，在这四五年当中，其实我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好，我才最后好，因为这个困难，我来到神的面前，开始真的是跟神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关系，好，有了一个新的关系。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呢，就是告诉大家哈，若是神真的灵真的是在你的里头做感动的话哈，你一定要抓住那个感动哈，你要勇敢的前行，你不要怕哈，不要怕，因为其实神呢，他最知道那个 timing 是什么时候，那个时机点在哪里。当他开门的时候，就一定是开门，不会是关门的哈。所以你不要自己在那里吓自己哈，你一定要勇往直前哦。啊，那讲完这个负面的例子的时候，我一定要用一个正面的例子来扳回一城哈。那在我信主之后呢，哈，那有一次我就在公园碰到了一个妈妈哦，那妈妈在跟我聊天，哈，她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她就讲到她其实因为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她后来觉得好像被其他的基督徒绊倒哦，以至于她不愿意去教会了，哈。那我那时候当时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圣灵也在我里头感动我，我的心就这样砰砰砰砰的跳。除此之外呢，我的嘴唇就发热，而且发抖，我就觉得那个话好像一直要从我的嘴巴里跳出来。那是什么话呢？就是想要邀请他，邀请他去给我一个很会祷告的、有先知预言恩赐的一个姐妹来祷告。然后我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句话就真的从我的嘴巴里就跳出来了。所以我就邀请这个姐妹，我就跟她说，我有一个姐妹，她很会祷告，你要不要去给她祷告看看这样。那我的很大家都其实都很蛮爱被祷告的，对不对？所以他就答应我了哈。那我就带他到那个姐妹的面前，那个姐妹就帮他祷告。那真的呢，他做了一些医治释放之后呢，这个姐妹呢，她就回到教会当中了，而且就开始固定的去聚会了，开始跟神呢开始有一个亲近的关系哦，因为他就真的遇见神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其实当神在我们的里头感动我们的时候，其实多半的时候很多的情形都是跟这个救恩有关，所以跟救恩有关是很重要，因为是人命关天哦，不管是关乎你自己还是关乎别人都很重要哦，你一定要抓住这个圣灵的感动，好不好？好，好，那我们再来看好最好的一个反应哦，就是我们先向圣灵敞开，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哈。在以弗所书这边讲说，不要醉酒，好，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好，那在这里讲说被圣灵充满，表示说圣灵充满不是一个主动性的，虽然我们可以主动的把我们的心打开，但是真正临到我们的是这个圣灵哈，他愿意住在好，愿意更多更多的好，让我们能够拥有他哈，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反应哈，我们需要去敞开心哈，敞开心啊。那所以呢，我自己呢在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经验哈，其实我当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脑中就有这个图画哈，这图画这个圆圈圈呢，就是代表我自己的生命哈，我就好像仿佛看到这个神的宝座是坐在我中心的这个位置哈，你看到那宝座上有一个十字架，那我呢则是从这个宝座上退下来哈，所以当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就脑子里就反复的一直出现这个图案哦，那 其实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脑子反复出现这个图案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神要烙印在我脑子里的，反而是我以为是我自己想象的哈。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发现我的生命次序很自然的就被安排好了。以前呢，我是好像把这个，比如说这个家庭放第一位哈，什么东西放服侍放第二位哈，父母哈，孩子放第三位哈，我会自己这样子顺序排好。那但是呢，当我被圣灵充满之后，哈，神给我这样子的一个 picture 之后呢，我就发觉我再也不是按着一二三四五，好像这种排列式，哈，这个 sequence 的这种排法哦，而是它好像是每一个 area 的中心，比如说它是我家庭的中心，比如说它是我人际关系的中心，我每一个都是从神开始出发到各个地方去，你就发觉那个次序并不难排，而且那个价值观就自然就出。因为你的价值观中心就是在于这个神，你是 focus 在他身上，这个锚是稳稳的定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所以你那个次序就不会像以前这样一二三四五的排列，而是一个好像是辐射状的，从中心开始往外散发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哦。所以这就是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神哈他在我里头放的一个图画的样子哦，这也是供给弟兄姐妹们参考哦。好，那我们再继续讲哈。那这个圣灵充满呢，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好像我们那个心里面的那个价值体系是被替换掉的，就好像一台电脑一样。有的呢，你的这个 PC 你就是装这个 Microsoft， 对不对？哈，你的这个 Apple 电脑，你这个 Mac 的电脑，你就是装这个 Mac 的系统，对不对？哈，所以每一个电脑呢，它有不同的系统。所以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是谁的系统在我们里头？神的系统在我们里头，对不对？再也不是我们旧人的系统，或者是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国家给我们的这种文化包袱在我们的里头，乃是神的价值系统在我们的里头。所以为什么读经这么重要？因为读经可以帮助我们去替换我们原有的旧有的思维。我们特别是很多的老我，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小看那个老我，其实是很隐藏的。有的时候真的是读经你读了好多遍好多年之后，你才会发现你那个隐藏的毛病在哪里。所以读经真的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不断的去替换，把我们旧有的老我给他用新的神的这个思维去取代掉。好，这就是有关这个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我们来小结一下，总结一下圣灵充满的意思呢，就是被神所掌管的一个生命，被神所掌管的一个生命。好，再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我们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呢？其实第一个理由非常的直接，就是我们活不出来，对不对？在加拉太书就讲到情欲要跟圣灵相争。好，然后我们常常是没有办法做我们所愿意做的，对不对？这个我们都通都有这个感受，对不对？因为我们的肉体还是活着，好，我们有很多的老我在我们里头存在。好，这社会上家庭上给我们的一些教导，好，其实有的时候社会上家庭上或者是学校上他们也不是故意的，就是这整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好，所以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活不出来。好，那我在这里其实有一个也是蛮惨痛的例子。我为什么一直在举惨痛的例子，很少有成功的经验的啊。我举一个我很惨痛的例子哈，讲到活不出来呢，我就想起我们家小孩子小的时候。你知道小孩子小的时候，其实你跟他讲话他不会听，对不对哈？他常常会乱到一种地步，就会让你俩起来，就是会生气，对不对哈？那其实我那时候为了防止我自己生气、大吼大叫这种泼妇骂街的那种气质发生，我就在我们家贴满了经文，这样墙壁上走。上我只要能够走动的地方，我自己看到，我希望提醒我自己哈，不要去发脾气哈。我就贴那个最有名的一节经文哈，雅各书，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哈，慢慢的动怒哈，我就贴哈。那但是呢，有没有用？其实作用真的很少，我常常都是发完脾气我才想起来这些经文，我才看到哈。所以我真的是，其实我很努力了，你看到我真的很努力哈，我祷告也祷告了哈，我贴也贴了，但是就是没有用哦。后来我发觉最有用的是什么？就是除了上帝的话语来取代我旧有的思维之外呢，还有就是圣灵的帮助。你真的得依靠圣灵，因为这真的是你 深藏在你里面里已久的一个习惯哦。你若不是有圣灵的能力，你自己很难够靠着你的意志力去把它拿掉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神的面前求那个恩典，求上帝帮助我们拔掉那个毒根，拔掉我们生命当中的毒根。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拔掉这个毒根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神儿女的性情哦。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的第二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要给我们的性情哦。神给我们的性情是什么呢？圣灵的九个果子，对不对？谦卑、温柔、忍耐、仁爱、怜悯、和平，对不对？对，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重要哈。我们要不断的跟神维持那样子一个美好的关系，让他有一个 humble 的心在我们的里头，让他去取代我们里面的旧人哈。好，那再来，我们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呢？其实这个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因为是神所吩咐的哈。当我们有圣灵充满，有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头的时候，我们就去可以去服侍人，我们就可以去见证神，我们就可以去见证神。在路加福音这边就讲到，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所以你们是谁？你们就是我们，对不对？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你们的降在你们的身上，就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这里就讲到呢，上头会给你能力，上头就是神，神会给你能力，圣灵给充满你的时候呢，就会给你能力，然后呢，你就有这个能力去做神的一个见证。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被神圣灵的灵，神的灵所充满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我们就是要去做神见证，使人能够因着我们去认识神，因着我们的服事，来见证神，来荣耀神。好，重点来了，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怎么样被圣灵充满？那我们首先要知道，其实每一个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只要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都可以被神的灵所充满，我们都能够被圣灵所充满。在使徒行传这里就讲说，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圣灵充满有任何的条件吗？有没有说我只要充满男的，或是我只要充满女的？没有，对不对？当时呢，在马可楼的时候，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这个知识程度。但是神是不偏待人的这个神，他愿意将他的灵赏赐给寻求他的人。所以当你愿意在那里寻求神的时候，神就愿意把他的灵乐意的来赐给你，乐意的来赐给你。所以这是给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机会来到神的面前。当你寻求的时候，就必寻见，叩门的时候就给你开门。好，再来，这书本来告诉我们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了。第一个就叫做来，来其实好像听起来很容易，但是其实有一点难，对不对？在约翰福音这里讲说，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的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耶稣说，你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这个对于我们这个 Bay Area 这么忙碌的地方来，其实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对不对？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来，但是心没有来，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找机会，找这样子的机会，让我们的心，好像你要给神一个时间，一个空间，一个安静的时候，让你跟他有这个单独全心全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时候来的时候，我们的心还是非常的混乱，思绪很混乱，我们可能还在想自己的事情哦。所以这个来好像听起来很容易，但是它是指着那种寻求的心，那种渴慕的心。你带着这样子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他是怎么应许我们的呢？他说要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流出活水的江河。那我看看，我稍微看一下我的小抄，我看我有没有见证。好，我有，这一段我有见证。 那我自己呢？我以前在传统教会的时候，其实没有人教导我们什么叫做圣灵充满。那其实我们在传统教会的时候，我们对圣灵上面的认识，很多的时候是知识，但是没有一些很 practical 的东西哈。所以其实我们就算自己想摸索，其实摸索得很有限哦。那我自己就回想到哈，其实在当时，我常常有一个时间点，我很容易听到神对我说话哈。那个时间点就是在半夜，好像上半夜，我睡了上半夜，醒来之后的那个醒来的时候，那个时间点，神特别会对我说话哈。那个时候呢，上帝对我说话的时候，我有的时候都需要爬起来，哦，开始记笔记，哦，把我的电话拿起来开始打字，哦，或者是录音。那我后来回想哈，那个就是我神跟我好像要靠近我的那个时刻。那我就想说，我那时候常常问神，我说我很想睡觉，你为什么每次都是那个时间跟我说话呢？这样。那我后来发现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我白天真的是太忙碌了哦，我的心根本就安静不下来，我没有办法去听到上帝的声音哦。唯有在我稍微我的肉体休息过了，好，我的灵里面比较安静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帝的声音就很容易入到我的心里，入到我的耳朵。所以在当时，我其实有蛮多东西写出来，都是在那个时候写出来的，是因为我当时的那个时刻，我的心是安静的哦。所以我们的心哈，来到神面前，那个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你不但要向神敞开，哈，你要能够安静下来，哈，那你要能够这个欢迎圣灵，你还要有一个渴慕的心。那个时候呢，神的灵就会自然就会临到你了，哈。好，再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方式，叫做求。哈，在路加福音的这边就讲说，这个你们虽然不好，哦，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哈，那后来我来到生命河之后呢，其实我常常鼓励我以前教会的弟兄姐妹哦，因为那时候因为我们对圣灵没有太多的教导，所以我常常当我认识到圣灵之后，接触到圣灵之后，我就会常常鼓励他们哈，我说你们对于圣灵的这个追求哈，一定要比你现在的这个心态还要来得多一倍哈，因为以前真的是太少了，所以我跟他们要求你们一定要多一倍哦，因为圣经上也这样子鼓励我们呐，当我们大大张口的时候，神就愿意大大给我们的充满哦，所以那个渴慕的心其实是一个蛮基本的东西哈，所以你可以在这边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玻璃罐哈，你要把你的玻璃罐这个容器要大一点，你不要给上帝小一点哈，你一定要把你那个渴慕的心要不断的扩大哈，才能够领受，才能够装得更多哈。然后你这个玻璃罐里面，你自己不要盛装很多的东西，这样子神要浇灌下来的时候，也只有一点点的空间哈。你要把它 empty，要让它里头是空的，好，神的灵让它完全的来充满你，来占有你哈。所以我们刚刚也讲到圣灵充满的意义，就是一个被神所管制的生命哈。所以被神管制是全部来被他管制哦，不是保留一点，对不对？哈，所以你要把你的这个罐子哈，你要把它倒空，倒空哈，让神的灵完全的来占有你哈。所以第二个就是求哈，我们心里一定要有那个渴慕的心，比你现在的渴慕，你要告诉神说，我还要再加一倍，我还要再加一倍哦。好，再来最后一个方式叫做领受哈。我们刚刚看了来，然后再来是什么？求，对不对？好，最后一个叫做领受哈。领受在这边的《使徒行传》就说哈，约翰啊，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事，告诉百姓当在信那在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啊。在这边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当时保罗呢，他就遇到一群人呢，那群人呢是没有奉耶稣的名受洗的，因为他们对于耶稣的受死复活的这个真理，其实他们并不清楚。好，所以保罗发现他们这个状况之后呢，就跟他们讲解清楚明白之后呢，就问他们啊，那你们愿不愿意奉耶稣的名受洗啊？这些人就很敞开心的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愿意领受 受圣灵，所以呢，保罗呢就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开始说方言了。所以这个故事就教导我们，我们对神呢要有一个愿意领受的心哈。我常常遇见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哈，他们有的时候会告诉我说，师母，有的时候我觉得圣灵充满，我会有一点害怕。我就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有的时候圣灵充满，我会有很多的现象，我很不想倒在地上在那里大哭这样子哦，或者是我坐在那里哭，我也觉得很丢脸哦。尤其我们中国人其实是比较保守一点，我们很不习惯在人家面前流眼泪，对不对？或者是别人流眼泪，我们会一直这样看他，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把它脱去的，我们只要学习来到神的面前领受就好，我们把我们的手摊开来，神给我们的什么东西我们就接受什么东西哦。你不要去限制神的作为，因为神知道他该给你什么东西是最合适你的，而且你要相信神是很温柔的神，他绝对不会要刻意要你丢脸的，对不对？他是一个很温柔的神，他知道什么样的方式合适你哦，所以我们只需要把手摊开来了啊，摊开来就好了，不要他要给你的时候你又收回去，所以你要 think out of box， 你不要给自己很多很多的限制，不要给神很多很多限制，跟神说我只要这个那这种方式的圣灵充满，我不要那个，这样子不合适。是，对不对？我们只需要的就是把你的手伸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今天愿意来领受，请你来大大充满我，这样子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好，再来我的自己的见证哦，有点口渴哦，没事了，好，我们继续。好，那我自己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其实还蛮晚的哦，其实就是停期间哦。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呢哦？其实我在疫情期间我就是碰到了还蛮大的难处，就是我的身体突然就是 crash 掉了。我以前身体是非常的好了，我常常都跟我的弟兄姐妹在讲，那时候我讲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好骄傲，走路有风哦。我在讲什么事情呢？我就在讲说我每一次回台湾，我去做这些所谓的体检或到医生那边做检查，医生看到我的所有的验血指数，他都跟我说一句，哎，你的身体挺好的。那当我每次这样听到之后，我离开那个医生的走间的医生的诊间之后，我都觉得我真的是走路有风，我都觉得我抬头挺胸哎。但是在疫情期间呢，我的身体就突然之间就 crash 了，就是因为我当时吃了很多的抗生素哦，以至于造成我的肠胃的系统的混乱哦。我直到现在我都会不断的在那边胀气啊，或者会有很不舒服的感受。反正我吃东西很少有舒服的时候。不舒服变成了一个常态哦，所以我很以前呢是非常羡慕人家吃东西的时候你的胃是没有感觉的哈哦，谢谢，感谢主，谢谢 Lucy， 谢谢，所以我非常羡慕别人这个吃东西是没有感觉的哦，所以我就是在疫情期间发生的这个我身体突然往下掉的这个事情哦，所以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哦，神也让我就是。很迫切的回到他的面前，很迫切的回到他面前，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就是单独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加上刚好那个时候就是疫情，所以那时候这个教会刚开始都是 shut down， 对不对？好，我们没有办法去教会，所以所有的服事都停下来了，所以刚好就是那个 timing， 我可以真的是全心全意全时间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再加上第二件事情就是我的父亲当时就是生病，所以他常常进出医院，那他在台湾，所以我常常要台湾美国往返，那我回台湾的时候一方面是去看医生，二方面呢是去看我的父亲，因为那时候台湾的疫情其实没有那么严重，所以我就常常的这样子往返，那在往返的过程当中你也知道当时是需要隔离，对不对？好，住旅馆，好，住两个礼拜，对不对？好，所以我其实我前前后后算过我被关过七次这样。我被关过七次都是两个礼拜这样关齁。那我就记得最后一次的时候齁，那我其实每次在旅馆的当中我就只做两件事齁。当然吃饭是需要，睡觉也需要，这个不算啊，就是读经跟祷告。当时我真的是就是这种状态，不是我很属灵哦，乃是我真的很需要。所以我当时就常常就是在旅馆里面，就从早到晚，我就是做这两件事哦。那我就记得最后一次被关的时候呢，那我那时候我的父亲也快过世了哦， 所以我就在旅馆里面呢为他祷告哈。在我祷告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之间，我里面的这个嘴巴说出来的祷告词就再也不是我听得懂的东西了，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直说哈。那我自己呢，我自己的脑子呢，我就突然很清晰地感受到我的脑子里有两条线这样子同时出来哈，一条线呢就是在控制我在讲这个我听不懂的语言，另外一条线呢就是我自己的思想，我一直在想说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是什么东西，我现在到底在干什么啊？因为我那时候在传统教会，从来没有人教导我这个是什么东西哈。我有听过方言这件事情，我看过圣经哈，但是我没有经历过啊。我的弟兄姐妹也从来没有告诉我过，我的这个牧者也从来没有教导我过哈，以至于我的心里一直在想说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哈。那我就这样子哈，这样大概讲了1个多小时。那当我在讲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状况，就是我发现我讲的话语当中，它是跟语言一样，是会有抑扬顿挫的哈，它是会有句点哈，会有问号的哈，你可以听得出来那个表情、那个感情的哦。那大概停了，讲了1个多小时之后，我就把它停下来。停下来之后，我就打了一通电话给我先生，我就跟他说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最后一句话，我就跟他说。你相信我在说什么吗？这样子，因为他也还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哦，他就跟我说，冷冷的跟我说了一句："我相信。"然后啪就把电话挂了。那我自己呢，开始就觉得哦，还好，我先生他说他相信，至少他给我这样子的一个保证啊，我稍微可以安心一点。那到了晚上呢，我那个里头好像又要涌出来，又开始不停地讲哦。我又讲了1个多小时之后，后来我就睡觉了。虽然我睡觉了，但是我的心里其实还是在问神，问那个问题，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哦，那隔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呢，我在读经的时候，人就回答我哈，说我当时的一个状况是圣灵降临在我身上，我被圣灵所充满了。神当时用的这个经文呢，就是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在他的身上哦。我的心里呢就开始稍稍的感到真的是平安了哈。我不是被其他的东西，而是被神的灵所充满哈。所以这就是我当时的一个经历哈。那这个经历呢，让我感受到一件事哈，即使我是好像。在一个好像缺乏所谓圣灵教导的教会当中，但是神他真的不偏待人哈，只要你愿意去寻求他的时候，神就愿意来向爱他的人显现哈。就像这些经文当中所说的，当我们这个爱我的人哈，必蒙我父爱他，而且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哈。所以当我们愿意去爱神，愿意去渴慕神，愿意去追求神的时候，神他应许我们，他会向我们显现。好，当圣灵充满之后呢，哇，我觉得我好像时间用太多了，对不起。好，我们稍微讲一下，提一下这个恩赐哦。圣灵，这是圣灵所给我们的能力，是圣灵随己意要赏赐给我们的。我们刚刚一直重复强调哦，神给我们的这个恩赐，给我们这个能力，是要我们去见证他哈，服侍神跟服侍人的，见证他服侍神跟服侍人。刚刚也有姐妹说是要叫别人得益处的哦，叫别人得益处，不是叫我们自己得益处，而是叫别人得益处哦。好，那这个圣灵的9种恩赐，圣灵所赐的9种恩赐呢，是记录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当中哈。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样子来区分的哈，启示性的恩赐包括这3种，能力性的恩赐包括什么哈，灵感性的恩赐又包括什么哈。我们这就只是稍微的提一下，今天我们不会很细节的去讲它哦。以后如果你们教会有开这个装备课的时候呢，你们再去更深入的去学习这几种恩赐哈。那我们其实比较需要提到的就是有关这个恩赐的根源哦。圣经上面虽然说哈，说这个最大的恩赐是叫做爱哈，其实爱它并不是一种恩赐哦，而是它是恩赐所有恩赐的一个根源哦。那我们知道神他自己本身就是爱，对不对？圣灵他就是神。 对不对？好，所以圣灵给我们恩赐的时候呢，它那个根源就是在于他自己本身，好，就是恩赐的根源就是在于这个爱，好，所以爱是我们恩赐的一个 foundation，是我们恩赐的一个根基，好，如果因为我们离了爱，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好，所以这样子整个经文这样子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哈，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不是靠着好像仅有的这些好像所谓的才华，或者是技巧去服侍，哈，乃是你这个所谓的，好像你来自于这个，好像拥有这个能力，是要跟这个爱紧紧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服侍出来才会带出那个改变人生命的果效，人的脑子才能够记得住，你知道吗？因为能力性的东西好像看起来像表现，这个表演一样，一表演就过去了，对不对？但是能够使人产生生命改变的东西，却是可以维持永久的，哈。所以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恩赐的来源是来自于这个根基，就是爱，哈，就是神他自己。神他的本身，哈，好，感谢主。我想我们上半部上完了，哈，一个仆人的生活，哈，仆人的生活呢，我想我们最重要，我们刚刚讲到最重要的重点呢，我们就讲到有关这个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工作，因为这个仆人需要有来自于圣灵的一个能力，使我们可以去服侍神。我们也讲到了这个能力的根基就是爱，就是神自己，所以你跟神的关系一定要维持好，是那个爱的关系，爱的连接。我们刚开始课程一开始就讲到，我们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是因为爱好才连接在一起的。我们的主人并不是一个好像会虐待我们，或者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是因为好像利益的关系，而是因为那个爱的关系才有这个主仆的关系，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聆听神的声音。好，对不起，喝个水。好，那我想刘牧师也常常讲哦，聆听其实是一个关系上面的建立跟关系的表达哦。那我们其实每一次我们愿意花时间听人家说话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在表达我们的爱的时候，对不对？对，我们作为妻子的，其实很希望我们的丈夫听我们说话，对不对？好，所以丈夫们，聆听就是爱哦，了解当中有医治哦，有没有听过这句名言？哈，有，对不对啊？就是那个黄维仁博士说的哈，所以聆听就是爱哈，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聆听的时候，其实是代表说我们表达向神来表达一种爱，我们愿意花时间就是安静在那边。听他说话，而不是我们叭叭叭叭叭一直说，对不对？好，好。那其实还有一点要提醒弟兄姐妹的，就是我们在祷告当中，其实祷告一直是双向的，它不是单向的，大家知道吧？好，祷告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不只是我们跟神来说话，我们也要学习等候神来告诉我们答案，好，或者是告诉我们他的想法。好，所以祷告的其实也是一种关系的建立，一种爱的交流，好，一种沟通。好，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的里头，就是祷告其实是一个双向的，好，是一个关系的建立，好，也是一种爱的沟通。好，然后所以呢，在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时常看到哦，这个听见，好，当人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呢，他就会起来回应，然后最后就开始有行动的产生。哦，圣经一直好有很多的属灵伟人，他都是用这样子的模式，好跟神来互动的。就好比来说这个亚伯拉罕，哈，亚伯拉罕呢，当他听到神好跟他说你要来离开你自己的父家的时候，他就起来哈，踏上一个信心的旅程。哦，那最终呢，亚伯拉罕就被大家称为这个信心之父，好，还有多国之父，对不对？那这个撒母耳呢，他也是开始学习到怎么样去听神的声音之后呢，他就开始承接神给他的这个使命跟呼召，就开始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呢进入一个事师的一个季节。好，那这个新约当中的这个使徒腓力，哦，腓力呢也是听到神的声音跟他说，你去靠近那车，好，他才去靠近那车，就发现里头坐的是一个来寻求神的伊索比亚的太监。哦，当他跟他讲解这个福音，讲解清楚明白之后，这个太监就愿意受洗。哦，最后呢，这个太监呢也愿意把这个福音带回到他自己的国家里面。哦，那当保罗呢，哦，在这个 马其顿哈，看他听到马其顿呼声的时候，他就过到这个欧洲去哦，所以这个福音呢可以传到欧洲里面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听见好，然后这个回应，然后开始行动哈，其实一直是我们跟神之间一个该有的一个模式哈。当我们听见的时候，我们要有所回应，回应了之后就要站起来去行哈，这是我们该有的一个跟神的互动的模式。好，所以这里讲到先听再行，就是神国运作的方式。在阿摩斯书的三章第七节，就是这里就讲到，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啊。这是其实这个逻辑也非常清楚。不管是世上的仆人，是神国的仆人也好，主人没讲什么，我们怎么知道要做什么呢？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先听好，要先听好。好，再来呢，其实呢，其实耶稣他自己也是这样，耶稣他是神，但是他还是学习先听，听到父神怎么说，他才去怎么做哦。你可以看到约翰福音在这边就说，子不能凭着自己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哦。所以耶稣给我们设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他已经按着这个先听后行的模式，那何况是我们的人呢？对不对？好，那不只是耶稣他自己，其实圣灵也是如此哦，在下一节经文就讲到，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这里的他呢，就是指的是圣灵哈。所以圣灵也是这样子的模式。你看，耶稣是这样子的模式，圣灵是这样子的模式。我们刚看到阿摩斯书的众先知都是这样子的模式，还有非常多的这些属灵伟人也是这样子的模式。更何况我们，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先听哈，先听好，听其实是需要有一些耐心在，心里不急，我们才会愿意听，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先把自己放下来，听呢也是一种谦卑的表现，对不对？有谦卑的人呢才愿意去听，才愿意去等候。那我们来想一下，如果没有听就去做，就去服事，会发生什么事？血气，很好。还有没有？会发生什么事？随己意，埋怨，哦，大家都有经验，白做工，很好哦，你们回答都非常正确，确实哈，我们先没有听就去行，其实会产生很多很多很不必要的结果啦哈。这跟如果我们听了之后再去做，其实那个结果会很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服事太过疲惫哈，我们就会埋怨哈。那其实服事多的人呢，就是比如说同工啊，我们很多的同工，包括我自己在内，有时候我们真的服事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去忽略到听这件事情哦。但是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听其实是一种关系的建立，对不对？当我们忽略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之后，你所产生出来那些做工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事情，其实对于你自己的帮助真的还蛮少的，对不对？你要达到神要给你的这个生命果效，或者是对别人的生命果效，其实也是有限的。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是发生在这个我们非常有名的马大的身上。马大他并不是不爱神，他是一个非常爱神而且非常热心的人，但是呢，他是被耶稣所提醒，他是缺少了那个上好的福分，上好的福分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先听。其实耶稣跟他强调的是，不是说他不应该去做事，耶稣跟他强调的是，你好不好，你先来跟我亲近一下，你来听听我说话，我也想听听你说话。我不是呼召你来只是叫你做事的，我呼召你来最重要是想跟你建立那个美好的关系，对不对？其实神他可以自己完成好多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他希望我们在服侍他的同时呢，最重要抓住那个根基，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再出发，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再出发。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聆听是跟神建立一个爱的关系，聆听呢也是所有侍奉的一个起点。所以聆听重不重要？重要，对不对？那我们需不需要花时间？那我们需不需要谦卑？需要的。你们好乖啊。所以我们有这个共同的看见之后呢，我们就来稍微了解一下神到底是怎么样来对我们说话的。其实神对我们说话呢，其实不只是 我所打出来的这些方式哦，因为我们神其实是很有创意的，对不对？哈，我们在这个福音书当中，我们就看到哈，他的作为，他医治人的这个方式，其实都是千变万化的，对不对？好，所以在这边呢，我只能够把好像我们平常最容易哈，最容易感受到的这个方式，我把它列举在这边哈。等一下你们在问题讨论的时候，你们还可以跟你的 partner 分享一下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你们说话。好，那第一个我们来看到神会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好，你们有没有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神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有，对不对？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有，只要我们有读经都会有吧。哦，所以神会借着圣经会来对我们说话。哦，圣经其实就是代表神他自己。哦，而且神的话语是句句都带着能力，句句都带着他自己的生命。哦，所以当你越多的摄取神的话的时候，其实是代表你越多的把神的生命放在你的里头，你越多的吸收上帝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所以圣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有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诶，这节经文好像在对我讲话耶，对不对？我们心里会有那种感动，会有那种悸动，那些都是神对我们说话的一个时刻。那我们再一次强调，圣经是非常的重要。所有神说话的方式，它其实都需要拿到神的话语前面去印证。好，这句话有没有听懂？所有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都需要拿到神的话语前面去印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比如说今天神借着先知预言跟我讲一句话，如果这个预言性的东西呢，不符合圣经上所讲的真理，不符合神的一个本性，那你就必须考虑了，这到底是不是出自于神的话？这样子有听懂吗？好，所以神的话是我们验证的一个根基，是我们的生命的基础，是代表神自己。好，所以这是神向我们说话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所以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抓稳，好，你不要松手。当你的神话越多的时候，其实你越容易去判别是不是神对你亲自说的话，好不好？好，所以这个一定要抓住。好，就是圣经。好，再来呢，有的时候神会用这个所谓的内在感动说话，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也有，对不对？这个其实也是还蛮长的，对不对？神有的时候会用一句话，一节经文，或者是甚至有的人是一个数字，都有可能，或者是心里感受到平安或不平安的感觉，这些都是神在我们里头做那个感动的工作。那我这一次从这个台湾回来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一个内在感动哦。其实那时候我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抱持着一点点的怀疑哦，因为我生怕我听从了这个感动，我就失去了上好的福分哦。那这是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就是我坐飞机嘛，然后我就画这个机位。那其实这飞机是在出发前两天哦，他才叫你去画机位，所以我就在第一天他开始开放位置的时候，我就开始上网去画机位，我就把我自己选在这个30几排的位置哦，因为这个在我的印象当中是最好的位置哦，因为我的朋友都告诉我哦。这些灾难性的东西哦，他们都跟我说，这个30几排其实呢，靠近这个飞机翼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座位哦，因为呢，他们都说根据历史上面的这些新闻的记录哈，所有飞机 crash 下去的时候，那个地方的位置的人哈，好像通常比较能够活下来哦，所以我就听从他们的建议，我就画这个30几排的位置哈。那但是呢，在出发前的几个小时呢，我就突然觉得好像。我觉得好像神在感动我说，你不要画那边，你换一下这样子，你换到后面一点，后面的位置哦，大概60几排这样。我就觉得，我很不喜欢60几排耶，因为我以前坐60几排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就是那边的人好吵杂，然后大家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人好多这样子，然后最重要是那机很晃。因为发现坐在机尾的人其实是很晃的，那个气流来是晃得不得了的，所以我就不想这样子。但是我就想说，大不了就让他晃一下，就吵一下就算了。所以我后来就听从我这个感动，我就去换了这个位置哦。那在换位置之后呢，然后当天晚上我就到了机场哦。那在 check in 的时候呢，我就问那个地勤，我说地勤小姐，请问一下哦，这个现在我旁边有没有？ 有没有人做这样？他跟我说没有人做，我就心里窃喜哈。但是呢，我还是不敢抱持着一种好像很有信心的样子哈。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是最早去 check in 的人哈，然后他大概是12点多飞哈，那他其实8点钟就开始开 check in，那我8点钟准时到，我就开始 check in 哦，所以我就不敢掉以轻心哈，我想说。还没有到最后，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神的声音啊！我就自己这样对自己说啊，直到我坐上飞机之后，哈，然后所有人都坐满之后，哈，我旁边这两个一直没有人坐哦，你知道吗？我就心里开始很高兴，我想说这真的是神的声音，这真是神的声音，我真的换对了，换对了，换对了！然后呢，不仅如此，哈。我所担心的那些事情，比如说人多啊，其实这个根本没有发生。当时呢，坐在我们后面这60几排的这个位置，几乎每个人在睡觉的时候都是躺平，通通都是躺平哈，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人三四个位置，一个人三四个位置。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哈，我所担心的这个人很多很吵杂没有发生。好，第二个气流很不舒服。好，那天坐飞机哦，气流完全是没有这种事情发生，非常非常的平稳，非常非常平稳。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哈，这是就是一个内在感动的一个例证哈。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哦。好，再来呢，神会借着环境，借着经验对我们说话哦。那这个也是时常我们会看到的哦。比如说，我们会看到神为我们开门，开一扇门，或是神为我们关一扇门哦。那其实开门不一定代表就是 yes 哦，我们还是需要去验证哈，有其他的验证、印证来去验证这个看到这个环境上面的工作哦。那有的时候神也会借着这个。经验来对我们说话，特别是在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负面经历，哈，其实都是神，哈，对我们说话的一种方式。这个很著名的这个神学家叫 C.S. 路易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他就说过，这个苦难是神的一个大神功，哦，所以每一个这个负面的经历，你都不要随意的让它跑掉。因为每一次的负面经历，其实都是我们生命上面能够提升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哦，最好的方式。而且你在那个时候特别要把耳朵打开，好，有的时候在我们苦难当中，我们感也许是感受不到神，但是你知道吗？其实神至终他一定会对你说话，一定会对你说话，因为他不会撇弃你，更何况你在这么困难的当中。他不会撇弃你的，所以你就是安静在他的里头等候，在他的里面等候哈。好，再来，神也会借着教会的肢体哈。其实有的时候不只是教会的肢体，神有的时候也会借着还没有信主的人对我们说话，对不对哈？借着动物，对不对？圣经上也有，对不对哈？神会借着这样子各式各样的方式对我们说话。有的时候，神在这个主日的时候会借着牧师对我们说话，对不对哈？好，再来，神会借着异梦、异象、预言对我们说话，这个也是一个，算是比较超自然的方式，对不对？有没有人经历过？举手。有哈，对不对？好，还有，也是有弟兄姐妹们经历过这样子的方式，对不对？好，那其实呢，这个方式是神所应许的，对不对？在约珥书上这边就讲说，在末世的时候，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使少年的人怎么？做异象，老年人做预梦，对不对？好，所以呢，对，少年人是做异象吗？还是说预言？我有点忘记了，对不起哈。反正呢，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种方式哦，即使是到现在，这个方式还是存在的哦。有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呢？我们教会的张勋弟兄，大家记得吗？大家认识哈？那他是教导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手机放在旁边，哈，或者是笔记本放在旁边。当你睡醒来的时候，如果你有做梦，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哈，记录下来，这其实都是以后一个非常好的印证。你虽然可能当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去解释它，但是你可以把这个梦带到神的面前，问神说：“神啊，如果这个梦境是出自于你，你有什么话对我说，或有什么事情我可以祷告的？”因为有时候神给我们的梦境不一定是都是关乎你自己的，有的时候是关乎别人的哈，所以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而且跟神去求问哦。当然，你也可以把你的梦境哈，然后带到这些属灵的长辈的面前啊，来询问他们哈，请他们给你一些意见哦，也许他们能够帮助你判断哦，这样子的梦境是怎么样去解释，怎么样去应用哈。 好，神也会借着自然对我们说话哈。这自然的意思呢，就是指的神所造的这些万物哈。刚我们说过，神会借着动物对我们说话哈。神呢会借着这些山川哈、河流对我们说话。他所创造的这一切都能够成为他手中的工具。在罗马书里面就有一句非常有名的经文：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对不对？好，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就是当人看到这些所造之物的时候，他就相信背后有一位造物主。神就是借着这些被造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在地上的东西，让人知道有一位神存在。好，所以呢，这些东西就是神说话的一种凭借，好，一种凭借哦。那我刚刚说的那个见证，就是有关画机位的那个见证哦。其实，在当天早上的时候，当我在画完机位的时候，我心里有些担心的时候呢，神就让我看到一只麻雀在我的床旁边的窗台上哦，就这样子站在那边好久，然后我就看着它，我还跟它这样子打招呼。当我要把手机拿出来要照它的时候，它就飞走了哦。其实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是知道神告诉我说，我所需所用的，其实在它的里头都不会缺乏的哦，都不会缺乏的。那其实神常常使用鸟来对我说话哦，不论是麻雀也好，老鹰也好，还有那个Hummingbird 蜂鸟，哈，还有那个鸽子，哦，神最常用这四种鸟来对我说话。每一种鸟对我来说都有它的意义，都有它特别的意义哦。那弟兄姐妹也可以去观察，也可以去观察看看，哈。好，再来我们来看哈，我们要怎么样去建立我们的聆听室？好，建立我们的聆听室哦。在课本上面教我们说，这个聆听室呢，它不一定是指的是一种好像有形的一个空间而已，哈，它是指着我们内心里面的这个聆听的一个状态，哈，愿意有这样子的空间，哈，有那样子的一个给神的一个机会，好了，哈，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讲了，反正有这样子的一个时空，哈，留给神，哈，这个叫做建立聆听室，哦，建立聆听室，我在这边标出一二三四五哦，它不是一个顺序哦，它不是一个顺序，它是五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哦。当我们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它有五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哦，我把它列在这边，哈。第一个重要的元素叫做时间跟空间，哈，时间跟空间，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榜样哈，耶稣呢，每一天都在清早起来，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就到旷野里面去祷告，他跟旷野里面去跟父神说话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耶稣的方式哦。上个礼拜呢，师母也跟我们提到，他也是清早起来，好，来到神的面前，跟神寻求，好，聆听神的声音哦。那我自己也发现，清早起来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时间。我试过清早，试过要睡觉之前，那个完全不 work， 对我来说完全不 work， 因为我常常想要听的时候我就已经睡着了，或是我想要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的眼皮就已经很重了哦。所以清早起来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哦。但是弟兄姐妹可以跟着自己的一个作息哈，你们去选择一下哦。但是最好是固定的时候，因为你要养成一个习惯哦。每一天就是那个时刻，你就来到上帝的面前哦，你那个关系才容易建立的稳，才容易的建立的稳哈。好，再来呢，就是安静心哈，在诗篇46篇第10节也是非常有名的一节经文，就是你们要休息哈，要知道我是神哈，或是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哈。所以当我们在安静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才容易听到神的声音，就好像我刚刚举的例子，我时常那个时候半夜的时候听到上帝的声音，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的心是安静的哈，我的心是安静的哈。所以有的时候呢，就算好像我们把自己关到一个安静的空间，但我们的思绪还是安静不下来，有没有这种情形发生？有，对不对？好，那我在这边也供应给大家一个方式，我自己的方式，怎么样在那样子的状况，即使我现在好像有这个安静的时间、安静的空间了，但我的里面的思绪还是一直在想着，哦，我等一下要做什么事，等一下要干嘛这样子哦。这种时候怎么办呢？我通常哈会把我的这个 YouTube 打开，好，开始播放诗歌。好，我一的开始用敬拜也好，或者呢，是我开始在敬拜当中，好， 我去祷告，好，用方言祷告，好，我都会做，好。那我就是看情形，哈。我通常选诗歌的时候，我只会选一首，但是呢，我的方式会去重复、重复、重复、重复，一直重复，好，重复到我觉得我心里安静下来之后，我才开始进入到好像那个所谓的这个圣灵的水流当中，哈，或者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哈。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的有效。有的时候，我就在那个敬拜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的心就能够很快的进到上帝的一个同在里面，哈。那为什么音乐可以帮助我们呢？我是看过一本书，他是这么写的，他说我们人这个右手写字的人通常是左脑发达。那左脑发达的人，他通常是用这个所谓逻辑判断、理性思考，哈。但是右脑呢？右脑是掌管我们的艺术、好音乐还有情感的，哦。那当我们要进入圣灵的水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把我们的右脑给切换一下，对不对？从左脑切到右脑，对不对？哈。所以他说，这个时候音乐特别的对我们有帮助，哈，特别的对我们有帮助，哈。所以你可以试试看这个方式，对我来说是有效的，哈。所以我也可以建议弟兄姐妹也来试试看，哈。那再来呢？圣经哈，聆听室里面要有圣经哦，要有圣经哦。我们刚刚讲到，圣经是我们的一个根基哈，一个根基一定要扎稳哈。因为我们刚刚也讲到，它是我们验证神对我们说话是否是真实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标准，一个真理啊。如果这个圣经通不过哈，那你就不要想说这个是神告诉我们说的话哈，圣经一定要通过哈，才有可能是神对我们说的话哈。所以圣经它除了是验证呢，其实它也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到神的同在哦。那怎么说呢？我自己常常使用一个方式哦，除了刚刚的诗歌让我进入到神的同在之外呢，我还使用一个方式，就是有点类似像师母所教导大家的导读哈。那师母跟大家讲说的导读的时候，我们就是重复的导读一段经文，哈，那这样子很好，哈，因为那个经文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里头，所以这也是我常常使用的方式，就是用导读。那我有的时候呢，不只是一段经文而已，我常常也是会拿诗篇，我会选一篇的诗篇，我会反复的念它，管它是10节、15节，我就一直反复念，一直念到好像那个诗篇里面的所有的经文成为我自己的祷告为止，我才会停止。好，然后我才会开始安静下来，或者是开始用我自己的话语跟神祷告。那个时候，你所带出来的祷告，你就会发现很不一样。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时候的祷告就再也不是你逻辑性的思考，而是你会发现，那个祷告是你从来没有思想过的一种祷告。所以你可以试试看，好，反复念，好，一篇诗篇。哦，或者是用导读的方式，反复念到那个东西真的扎在你的心里之后，成为你的一部分之后，你开始开口祷告，你就会发现那个东西很不一样，你带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哦。好，再来呢，我就是讲到记录哈，记录也非常的重要哦。那我们要养成上帝把跟我们说的话，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哦。那我们可以看到下一页哈，我自己是怎么样做聆听式的笔记呢？哈，聆听式日志哦。那你可以一的用这个笔记本哈，用好把它写下来，好，可以的哈。你最好不要，你最好有一本笔记本啦，你不要一张一张纸，因为会散落，到时候不见，对不对哈？所以你最好有自己的笔记本哈。那我除了有笔记本之外，我也会用电脑、用手机，我就会开我的 Google Document 哦。我一年会有一个 Google Document 好，比如说今年2026年，我就会建立一个 Google Document 的文档，哈，上面写着2026年。除了写2026年之外呢，我还会就是跟神祷告。比如说在2025年年，我就会跟神祷告说：2026年，主啊，你要怎么带领我？我就会把那个感动，哈，把它想成一个标题，放在2026年的旁边，这样子，哈。比如说呢，2026年神要带领我，还要开始重新建立我。会写建立、栽植之类的哈，你就把自己的主题也把它记录下来。2026年哈，就放在那哈，然后我就会开始好像有一些栏目，我就会放在那哈。最重要的哈，我们在记录聆听式日志，你要有日期，比如说今天几月几号神对我说了什么话，你要把那个几月几号给记下来。好，再来呢，我自己的方式是这样，你不一定是按照我的方式哈，我只是提供一个方式给大家哈。那我会把比如说我读经当中、默想当中，我觉得神对我什么说的什么话，我会把它写下来哈。 哦，我今天有做了什么梦？哈，我又觉得我好像看到什么东西，我就会把它写下来。哈，比如说在等候当中，哈，我又有什么领受？哈，我就写下来。哈，其实我有很多个栏目。哈，那你们可以想象自己神对你们说话的任何的方式，你就把它放在你那些栏目上。那每当神对你说话，好，用这种方式的时候有什么感动，你就这样子记录；这种方式有什么感动，你就这样记录。哈，那你这样子去回看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上帝对每一个人说话都有一个主线哦，都有一个主要的方式，还有一个次要的方式。你就会发现，哎，神常常用这样的方式对我说话。那时候你就会特别的注意哈，特别的不会去忽略它哈。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哦。除了发现，你可以发现这个神对你说话的方式之外呢，你也可以去回看，好，回看就是以前的日志，哈。当你去回看的时候，你会可能可以发现，比如说在好几个月前，其实神已经讲过这件事了。最近他又开始讲这件事。你要当神有重复跟你说同一件事的时候，其实你要耳朵特别打开来看哦，打开来听哈，因为呢，其实那真的有可能就是常常神对人家说话的时候是不止出现一次的哈，他会多次性出现的哦，所以通常这个情形呢，通常都是还蛮肯定的，就是神在对我们讲话了哈，所以建立聆听式日志是非常的重要哦，而且当你用这个电脑哈，比如说用 Google Document 去记录的时候，你还可以。它还有一个功能叫做 search，对不对？哈，比如说我已经忘记那在几月几日发生了，怎么办？我就去 search 它嘛，对不对？你找到那个关键字，哈，它马上就帮你跳出来了，哈。所以这个是还蛮好用的一个方式啊。好，那我们再回到前面一页哈，那我们就看到最后的哈，操练跟顺服，哈，操练跟顺服。我们刚刚讲过，一个习惯，好习惯的养成需要21天，对不对？所以你需要回去不断的操练，操练哈，不要说哇，我今天听不到，我灰心，我失望了，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哈，我的羊好认得出我的声音，对不对？好，而且我一定会跟他们说话，你是不是上帝的羊？是，对不对？好，所以你的主人好，你的爱你的好，你的牧人一定会告诉你好，一定会跟你说话的好，所以你一定要持续不断的操练好，不要灰心哦，一定会有志者事竟成，你一定会成功的，好不好？好，那再来呢？你需要学习去顺服那个话哈，顺服这个话。那在这个东西呢，我们其实它是有两面的哈。有的时候我们会害怕啊，那万一我听错了，我还去做怎么办？这样的哦。我告诉弟兄姐妹一个原则哦，如果这件事情是关乎于你自己的哈，你就可以大胆一点，好不好？你可以大胆一点哈，只要不是太重要，不是有关结婚。婚啊，或卖房子啊，这种事情的话，小事情你就大胆一点哈，大胆一点，你就勇敢去做。那之后你就容易去判别哈，这个到底是不是出自于神，因为你会根据那个结果去判别嘛，对不对哈？当你经验、你累积的这个 case 越多，你就越能够有这个 confidence 去判别，这是上是不是出自于神告诉你的话哦。但是如果你觉得今天你听到一个感动是关于别人的话哈，请你一定要去好好的印证一下，好不好？或者是呢，是关于你，但是是生命中的很大的事情，很严重的，攸关人生的事情，你必须好，一定要去好好的验证一下哈。那验证的方式，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哦，考试。圣经对不对？好，你也可以去问属灵的这些长辈们，好，让给他们给我们一些建议。当然，你自己一定要跟神来寻求哦，你不要只去依靠别人，好，你要依靠这位神哦，神一定会亲自回答你，好不好？好，所以这个操练跟顺服，好，操练跟顺服。那刘牧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这个，什么叫做灵恩呢？好，什么叫灵恩？他记不记得刘牧讲的？然后呢？对，聆听圣灵的声音，顺服圣灵的带领，好，其实顺服很重要哦。因为你不去踏进那一步，你就永远都不知道，你就永远没机会，对不对？好，所以顺服很重要哦。好，最后好，今天我们讲的，不管是这个仆人的生活也好，好啊，不管是聆听神的声音，建立聆听室也好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回到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那个关系是基础，那个关系就是一个爱的关系，哈，不是一个被迫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哈。求神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个渴慕他的心，哈，更深更深的渴慕。好，你要把你的容器肿大一点，好，把你的容器完全。 倒光光，好，让神来充满，好不好？好，好，接下来是你们的时间了。还记得你的 partner 在哪吗？好，那我们这里有几个题目，好，你可以择一题选择，好，或者是你想分享，你想分享的也没有问题，好。但是到最后呢，请你们彼此祝福带到再离开，好不好？好，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就先结束。那之后呢，就是你们自己的时间。那等你们自己讨论完，若是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在课后我们一起讨论，好不好？好。亲爱的阿爸天父主啊，孩子何等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自己的教导来帮助我们。主啊，求你真的是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工作。主啊，求你的圣灵不断的在我们的里头来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来依靠你，来听到你的声音。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渴慕你，求主你自己来开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心，开通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并且有勇气去行。主啊，你是何等美好的神，主啊，你是何等爱我们的神，求你把这样子的一个爱的连结紧紧的抓住我们的心，抓住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主啊，他们向你有一个渴慕的心，主啊，就求你照着他们向你渴慕的心，丰丰富富的成就在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身上。谢谢恩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弟兄姐妹们。